新闻就是新闻第四季。
你好，我是地聪。来到本季最后一集，我们回看马来西亚的热点新闻，也就是前首相纳吉被判入狱。标题是侧看马国前首相纳吉入狱，马来甘蹦回家真好。首先我们请马来西亚特约通讯员刘伯董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何谓马来甘蹦这句马来话。
马来甘蹦如果是逐个字翻译的话，马来就是回的意思，来与回的回的意思。甘蹦广义的说它就是乡村嘛，但是它也是可以代表家乡，所以你能说是乡村或者是家乡都可以。
新加坡把甘蹦翻译成甘榜也是有这样的意思。那请问巴里甘蹦它有褒或贬的意涵吗？
贬的意涵是决定你的语气再怎么用。如果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朋友你这个东西也不会做，那个东西也不会做，你巴里甘蹦啦，那个拉很重要，又巴里甘蹦啦就这种语气就是属于贬义的。
哦，明白明白。那如果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不带贬义的说法是怎么样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马来同胞，哎，棒，马来不易，就是说兄弟朋友，你去哪里？哦，马来甘蹦啊，啊，就说回家。
是，让我们再来回顾这则新闻并做省思。
马来西亚上个月8月23日和9月1日，法庭分别宣判了前首相纳吉和前首相夫人罗斯玛罪名成立，而纳吉被判入狱12年，罚款2亿1000万，已经结案不得上诉。而前首相夫人罗斯玛被判刑入狱10年，罚款9亿7000万，案件还在上诉程序中。这一马公司案件的结束，总算向全世界示范了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公正的一面。首相贪污犯法也会被判入狱的。
是，
纳吉当年是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走入政坛，如今也成为马来西亚史上第一位入狱的前首相。他的政治路途是把一副好牌给打烂了。如果是枕边人的那把声音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 可以像唐太宗的长孙王后那样，那么纳吉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吧。前段时间当纳吉被控告上法庭的时候，后来有流出一段录音，就是他跟他太太的录音，然后在对话当中他的太太有曾经用过这一句话来跟他的丈夫说话，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这个是他的太太罗斯玛夫人。纳吉至23岁从政，是因为1976年纳吉的父亲当时的首相敦拉萨在位期间突然病逝，于是纳吉就代父从政，从政生涯形同平步青云。他继承父亲的选区从来都是巫统的堡垒区，甚至在反风最盛的509，纳吉也是以高票胜出。当年25岁，1978年纳吉就当上能源部副部长，隔年当上副教育部长，1981年当上副财政部长，1982年当时29岁就当上了彭亨州的州务大臣，然后自1986年开始就扶摇直上，当上了青年体育部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2004年当上了副首相兼任国防部长。5年后2009年纳吉就从阿杜拉巴达威手中接任首相。纳吉的政途一路走到首相，形同众星拱月般的被护航着。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一位政客政途如此顺利，也许这样的出身让纳吉大胆狂妄到敢用个人的银行户口来接受赃款。直到2018年5月9日，俗称509变天，当时马来西亚人民最担心的是巫统并不会交出政权，而可能导致流血事件爆发。这事并没有发生，结果是和平交权，让马来西亚第一次换政府，希望联盟管理国家长达20个月。而之后的喜莱登变天以及新冠病毒肆虐，4年里一共换了3位首相。如今马来西亚的政局是四分五裂，天下均分，滥竽充数。经济是缓慢复苏，物价高涨，货币羸弱，员工短缺，物资不足。西蒙自喜莱登政变，穆希林当上了首相，因为抗议不力，失去了15名巫统议员的支持，而提前交出了相位于巫统。目前执政党的国盟里有穆希林领导的土团，联合着从公正党出走的阿兹敏团队，他们的团队目前也是开始有分歧了。伊斯玛萨布里带领的官职派、国政联盟、伊斯兰党等等，对比执政党的内部矛盾，在野党也不遑多让。西蒙里的三大政党，有首号首相人选的安华领导着公正党，贪污案件缠身的林冠英领导着行动党，他也是拥有最多国会议席的政党，以及玛萨布领导着的诚信党。 前几次的补选成绩，反对党的成绩几乎是惨不忍睹，许多的参选党员连按贵贱都保不住，因为得票率低于 12.5%。按照常理，吴统理应乘胜追击，迅速举行大选，可是一直听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作为吴统官职派的领导，首相 Ismail Sabri 在吴统党内表面上仿佛处处受制于党主席阿马扎西，其实从他当上首相之后，陆陆续续的让贪污事件曝光，比如国防部采购战舰的丑闻，包括纳吉坐牢等等，这些作为都让他看起来没有干预司法。首相 Ismail Sabri 对吴统过去贪赃枉法的官员一一浮上台面，并做出切割，对吴统的形象以及首相 Ismail Sabri 的形象是加分的。而人走茶凉后的纳吉，以及随后其他有着官司缠身的官员陆续入狱，这些都会使到吴统的形象加分。三个星期前，伊斯兰党主席哈迪亚旺发表了非穆斯林是贪污根源的言论，之后被警方传召问话。根据哈迪亚旺的言论，相信是依据一篇2017年的分析报告，收集数据的时段是2010年到2014年。当时马来西亚还是一党独大时，可是如果数据扩大到2022年的话，贪污人数比例与人口比例相仿。结论是贪污是全民议题，而不是种族课题。
贪污是全民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
站在经济层面上的问题，根据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公布的2022年上半年及下半年马来西亚商业与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外部不利因素，包括通胀飙升及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全球面临停滞性通膨风险，俄乌战争持续，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温，以及美国利率上升，恐怕加剧市场动荡不安。另外，马来西亚原材料价格上涨，员工短缺，营运成本增加，以及马币兑换美元汇率疲弱等问题与挑战重生。整体而言，马来西亚企业本年仍处于挣扎复苏的阶段。65% 受访业者对本年的经济前景看法持平， 20.5% 预期经济前景会更好，以及 14.5% 预计经济前景会更差。而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东姑赛弗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马来西亚渴望于今年2022年实现 5.38% 至 6.38% 的经济成长目标，然而来年2023年的经济前景将充满严峻挑战。马来西亚预计将于今年第三季加速经济成长，尤其在民间的消费推动下，继续维持上半年的正面经济成长趋势，受益于海外贸易需求殷切，今年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 8.9%，进出口额在6月份更创下历史新高。然而基于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大陆增长减缓，以及美国联储局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忧虑，预计2023年马来西亚经济前景将充满严峻挑战。财政部长东姑赛弗说，由于俄乌军事冲突事件，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修正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且该国实施新冠抗疫清零政策，这已扰乱马中两国之间的供应链。而国内中小型企业面对输入外劳的成本过高，据本地企业界透露，要把一名外劳带到马来西亚工作，手续费成本是介于7000令吉到15000令吉之间，再加上马币贬值，而想到马来西亚来工作的外劳不再像过去那一般踊跃。
下边呢，博董要给我们介绍一本书，那这本书蛮有意思的哈。
那本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英文名叫做 The Nation as Imagined Community， 作者是来自爱尔兰的政治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Anderson 先生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这个东西是过去200年间世界各地人们自己用各种的方式把一部分的人的共同利益绑在一起。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把一个民族给创造了出来，这个民族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发生那个群体内部，并以充沛的情感出发，而人们可以为这个共同体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 Anderson 先生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他的观察并提出民族主义的概念，并在1983年出版成书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性。不自量力的我借用这一本书来参照马来西亚的点滴，对照欧洲甚至北美南美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举例，当年拿破仑征战欧洲的时候，军人们是可以为拿破仑的法兰西民族奋战，可是他的军队里的兵士只有48%说法语。英国对于同文同种的美国这块殖民地所课的重税，也导致保王派的富兰克林对英国宣布独立，也宣布了美国民主的诞生。
那么你会如何以他的思维架构来检视马来西亚政客与族群之间的关系？
马来西亚人与人之间的焦虑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各个不同政党通过各样媒体管道刻意打造的焦虑环境，直到人民与执政者对立、贫与富对立、族群之间的对立等等。例如，伊斯兰党时不时会把行动党影射成反伊斯兰的党派，武统会把行动党影射成反马来人，跳槽到敌对阵营的人被污蔑为政治青蛙，而跳到自己党内却是为国为民。行动党也会刻意的形容武统或伊斯兰党，尝试把马来西亚打造成伊斯兰国等等等等，包括马哈迪也会时不时发表一些种族主义的言论。这些政党的领袖每当在媒体面前都会展现自己是一个维护自身种族的英雄，其实他们都是职业化的种族主义者。
您用职业化的种族主义者来形容他们？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稳定的选票和支持，以维持他们的政治生涯。如果迫在眉睫的危机是驱使国民改变国家的推动力，并让全球的马来西亚国民踊跃投票的话，那么一马公司的贪污丑闻就是举国人民想要打倒的对象。民族的意义不在于血缘，也不在于讲一样的语言，没有人会把所有讲英语的人都视为同一个民族。民族它是建构在同样的生活经验还有文化价值认同上，价值认同的想象力可以无远佛界，但是如果由上而下强加的想法，它是没有根的。想象力它的力量很强大，因为它是源自于人类的真实情感。世界各国的二战纪念碑不会只是记载某种肤色或某些人的名字，若真必要给他们一个名字，我想到的就是以战止戈写下的和平。
以战止戈写下的和平，止就是停止的止，戈就是干戈的戈。
哎，弟兄，其实你已经点出了重点。以战止戈的止戈，字面上已经清楚地写下武器的武，指的就是动武的意思。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是为了无止境的杀戮，而是为了停止战争，所以才叫止戈。当年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马来西亚歌手苏烈曼，曾经在1984年写过一首《巴里甘蹦》，歌曲轻快，歌词简单易懂。这首歌唱着人们长期在外工作，然后定居在城市，每当回家时心情雀跃，原路上的景色都是美好。轻快的曲调仿佛唱出了人们的乐天风趣、无忧无虑的个性。当年的制作人 Daniel 预见这首歌将会是马来同胞每逢佳节必会播放的歌曲，而这首歌也在苏烈曼过世21年后，在2013年被选为马来西亚隽永的歌曲。人活着的基本需求不就是安居乐业吗？
给本集和本季的节目收尾，咱回到第一集的定调，人面对死亡时绝对全然无助。疫情战火直面死亡，当政者在绝对不能跑赢死亡冲线永生时，唯有绝对不要不能跑输政权成王败寇。近40年来的高通胀，各经济体近月来史无前例的追加利率，地缘政治无比张力，晶片博弈等，就四个字形容：混乱迷茫。这些重拳全部击中当政者的要害，普罗百姓怎么办？曾说过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撇开其严格的定义，咱凡夫俗子可以这么理解，最美的风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一个整体。反之，最糟的风景就是永远孤立和放大最丑的一块。对事、对人、对环境要观其全貌，一幅画并不是各个部分简单相加呀。通胀、加息、滥权，这些只是部分之和里面的一点，它绝对不是整体。若只把目光聚焦在一点，你一定会被它吞噬。 就属世界而言，你我可以以家庭的力量、家庭的温暖、团体的关爱、社会的关怀来面对这乱象。万道霞光穿透云层，或许安静下来时，您可以试问，压垮您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从属灵眼光来看，我强调，从属灵眼光来看，生命中没有过不去的坎。